哎，Hello，大家下午好，我是蛙池乐队的主唱金依依。
哎，我是吉他手阿豪，今天是口风琴。
我是贝斯手三丰。
我是鼓手浩仔。
我是吉他手笛声。
那今天会由我来代表我们蛙池乐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几首作品背后创作的故事，然后接下来你们几个可以去旁边监工，坐那边。对于很多人来说，蛙池乐队是一个2020年疫情之后那个夏天突然冒出来的一个乐队，就是好像是几个好像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年轻人啊，在东莞这样一个跟摇滚乐没有什么关系的城市活跃着。那我们经常会被问到的几个问题是说，蛙池的创作养分来自哪里，以及东莞这个城市给蛙池的创作带来了什么。接下来我会通过给大家分享我们的三首歌《孔雀》《小唐》还有《河流》，来去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有一首歌叫做《孔雀》，这个故事的大概背景就是一个在珠三角的工厂打工的妈妈，她在工作的间隙里面为自己在老家读书的女儿张罗衣食住行，希望她未来能够找到一份比她的工作更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首歌里面有很多我所熟悉的女人的影子，也包括我自己。我自己的童年是一个绕不开工厂的一个成长的路径。我爸妈在90年代初高中毕业以后就南下深圳打工，然后在深圳认识了彼此，后来就有了我。5岁之前我是在湖南常德老家和外公外婆还有表哥表姐一起长大的。那5岁之后爸妈生活条件好了一点，把我接到了深圳和他们一起生活。我在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也去到了我们家工厂打工，当时我是为了存一笔钱去学吉他，然后买一把吉他。当时我是需要攒够1200块钱。那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流水线上像给手机屏幕贴膜一样，给那个亚克力板贴上正反面膜纸，然后做成那个台灯或者是面板灯的配件半成品。那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财务室问里面的姐姐说，我现在薪水离1200块钱还有多少，还有多远的距离。然后因为这笔钱，这个1200这个数字就是我离开流水线的理由。我拿到这笔钱以后呢，就可以离开我们公司那个十人间的铁架床的上下铺的宿舍，然后可以回家抱着我的吉他去试着弹唱我喜欢的乐队的歌曲，比如说当时喜欢的艾薇儿啊，然后Coldplay 啊 ，Sum 41啊等等。当时并不觉得我拿这个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一把吉他学吉他是花我的血汗钱。我觉得我是一个追梦的人，然后我也觉得我跟我在就是流水线上的那些同事也不一样。这种想法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我在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大四的暑假，接触到了我们工业区附近的一个轮滑社里面的几个同龄的女工。如果大家有在像龙华这样深圳龙华这样子工厂聚集的地方生活过，可能就不会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感到陌生。你可能会看到有一群10几20岁的年轻人排成一条队，然后在机动车道的一侧呼啸而过，然后他们可能会其中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功率的蓝牙音响在放着舞曲，然后踩着他们的轮滑鞋，他们一般就是附近的工厂里面的工人。我对这种团队里面的女孩子会感到好奇，就是我会想知道他们在车间里面会不会受到性骚扰，会不会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教育水平而遭受到一些职场上面晋升的困难。那带着这两个问题，我去跟拍了这几个轮滑社里面的女工，跟他们一起生活玩耍了一个星期。那每天晚上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广场上面练习轮滑，跟他们一起吃宵夜，然后有时候跟他们去就是坐1-2个小时的车去隔壁镇上参加轮滑比赛。在那一个星期里面，我很多次的尝试希望能够引导他们回答出就是说，在车间里面遭遇到一些欺凌的事件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因为自己的教育水平而有一些机会不公的情况呀。 但是这些问题我都没有任何收获，因为当时我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日常就是工作的时间按部就班的去流水线上面工作，然后下班以后就在广场上面和自己的朋友笑笑闹闹，然后练习轮滑。可能是我当时想，哦，可能是我找到人不对，反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群如此正常的女工。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刚找到的第一份工作那边也催我去入职了，所以当时我就草草的结束了我的拍摄计划，灰溜溜的就去上班了。那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在一个快消食品工厂，那它是一个产销一体的公司，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以及宿舍是在同一个大的厂区的。然后我们这些所谓的白领不仅是上班的地方和车间的工人是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我的宿舍也是被安排在一个工人宿舍的对面。当我们公司那个糖果产线开始生产的时候，空气里面就会弥漫着一股糖果的香气，可能今天是苹果味的那个味道，然后明天是菠萝味的，后天是草莓味的。然后呢，我们公司的中高层有台湾人、香港人，还有一些外国人，就是当时给我的状态是觉得说空气都是那么的甜蜜，然后我的未来是那么的光明。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可能大家并不需要你去看太远太大的东西，你只是被期望着完成你手上的那一点点工作，然后不要去太多的打扰别人。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自己负责的项目遇到了一些推进上面的困难，然后我就去寻求我的直线经理的帮助，然后他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sorry 啊，我没有时间 serve 你啊。这句话非常的有礼貌，然后也很有距离感，就这样把我搪塞回了我的工位。我妈妈以前也在流水线上工作嘛，然后她就跟我描述过当时他们在车间里面工作那种状态，就说经常就是厕所都不敢去上，因为你会害怕耽误你的上下游工位的产量。在我看来就很像摩登时代里面卓别林的那个角色。然后逐渐的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的意义对我来说好像对我妈以及对于我宿舍对面的那些邻居姐妹们一样，只不过是每天面临着从流水线上面分发下来的很相似的一些需求，只不过就是打一份工挣一点钱罢了。我不再觉得说啊，我跟某一个群体或者我跟对面的人住在我对面的工人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差不多。即使是说啊，我初三的时候曾经浪掷了我一个月的薪水去买了一把吉他，曾经有过音乐梦想，但是好像到了时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那图片里面就是当时我对面宿舍里的那个楼的场景，然后白天我就是像我们这些白领就在办公室里面敲电脑打电话，然后我对面的这些邻居就在他们的车间里面流水线上工作，开机器打包装等等。然后到了上下班的时间，办公室里面的人和工厂里面的人就会汇成一股巨大的人流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和办公的地方其实都很近嘛。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生活跟我的生活交织在了一起，以及你回到宿舍以后，你能很清楚地听到对面的邻居他们生活的痕迹。我自己在办公室里面平时就是没有很大的话语权，说话声音很小，但相比之下我对面的邻居他们的生活痕迹声音很大，你可以听到他们在跟家人打电话然后你可以听到他们在刷短视频，然后你甚至有时候可以听到他们在吃一个苹果，就是他们的生活的痕迹就这样很强很有力的渗透进了我的生活。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开车，然后我坐在副驾驶，他看到他在一个斑马线的后面避让了一个行人，然后随口说了一句，哇，那个场妹怎么走这么慢。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人他走路慢跟他是不是一个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女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那个时候意识到说，像我们这种所谓的城市里面的小孩，其实一直以来面对这个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一个空间甚至一个街道里面的这些女工，一直就是用这样一个说不上是很 很正面的一个标签，用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俯视的视角。我相信他们，就是我这个朋友，对于他的自己的家人，对于他的妹妹，对于他的母亲来讲，都是很体贴的家人。但他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下面，很无意识的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就是我们《孔雀》的主歌里面描述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这些女工生活在同样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很长时间的去关注他们。我们说不上是歧视他们，但是我们就是很惯性的在忽略他们。我们的歌词里面还有一个为女儿买猪纤维内裤这样一个场景，其实呢，这个是我妈妈经常会做的事情。我妈总是很容易被猪纤维这种所谓看上去有机健康这样的一个产品所说服，然后会强迫接受她的消费决策。我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买过内裤了。那我相信住在我对面宿舍的这些女工姐妹们应该也会对自己的女儿做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歌词里面写到的，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有一次去排练的路上，我在地铁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搭配，我就很快的被这样一个孔雀蓝色坡跟凉鞋搭一个大红色袜子这样的搭配惊艳到了。就是你说不上这个搭配是惊艳还是说很随意，但是我呢感觉到它的这个搭配一定是比我自己的白色帆布鞋要精致，然后也比我的白色帆布鞋更肆意大胆。下午到了排练房，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写一首跟松糕鞋有关的歌吧。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演奏《孔雀》。 好吧，我们接下来往上说好了。我们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糖》，写的是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故事。他就是那种你应该很熟悉的，小学的时候发育比较晚，然后很瘦，但是又很调皮捣蛋的那种男同学。然后呢，我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我当时觉得自己有某种义务要引导他正向的发展，然后我就给他写过一封信，告诉他要好好学习，端正一下态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诸如此类的。然后呢，他就当着我的面读完了信，然后撕掉扔进了垃圾桶，笑嘻嘻的这样子。后来我们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去了一个比较好的中学读书，他呢就回了老家读书，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因为当时深圳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深圳户口的话，你要么就是花几万块钱择教费去上高中，要么你就是回老家读高中，就是回到你的户籍所在地读高中然后高考。那小唐就是属于后面那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此失联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初二的暑假读，就是初二读完以后就辍学了，然后在初二的那个暑假他曾经回到深圳来我家楼下找过我，就是在我家楼下喊我出去玩，但是我没有听到。然后每次说到这一段，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想哭。就是他来我家楼下喊我，然后没听到。就在那个下午的错过之后，我们两个人生好像就像两个不太一样的方向发展。也不是什么很坏的事情，就是想哭，忍不住。那个下午的错过之后，我们的人生就像两个不太一样的方向发展了。直到高二的一天，他在 QQ 上面找到我，然后我们又出来喝奶茶。然后当时呢，他是在学理发，然后那天他跟我说，其实高二辍学以后，他就一直在街上当别人的小弟，然后天天在街上混这样子。后面我们还经常一起出来玩，所以我见证了他换了很多次工作。然后如果把我们两个的那个履历按时间线拉出来的话，大概就是长这样子的。就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提着刀在街上跟别人混，然后我上高中的时候，他当时在学理头发，后来我去大学读书，然后包括后面进了职场，他又陆续做在 KTV 做过服务员，然后还做过送外卖的骑手等等。他换了很多次工作，然后有的时候还同时做两份工作。那其结果就是他还是多少攒了一些钱，然后买了一辆车。他就是买了车以后，刚贴上临时牌就来找我炫耀，然后带我去兜风。其实我很怕坐他的车，因为他是我见过路怒症最严重的一个人，就是骂起人来动静很大的。就是按他的话来讲，就是做人不狠，地位不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当时所在的那个食品公司有非常完善的培训和晋升体系，然后你就感觉自己那个职业发展的道路很清晰，往这一个可以预见的方向去走了。但是我发现我这些在学校在公司里面学到的这些知识，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帮他找一份更稳定或者薪水更好的工作。我当时像我在社会上打怪晋升的技巧和工具，可能就是比如说面试技巧啊，比如说怎么样有逻辑的做一个年度汇报啊，然后包括怎么样把一个 PPT 做的要点清晰又美观啊。但是在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是啰里啰嗦又不得要领的。反而是他教会了很多，比如说小到注册的时候挂 P 档还有挂 N 档的区别啊，比如说他会教我怎么样善用信用卡的额度去周转手上的资金啊，然后他还教会了我一种踏踏实实直面生活的勇气吧。就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可能我被老板诸如说 sorry 啊，我没有时间 serve 你啊这种话搪塞回工位，然后开始酝酿一种自怜的情绪，准备要好好大哭一场的时候，就会仿佛听到他在旁边说， 商业社会，弱肉强食，你做不好呢就不要做，还有大把人等着你这份工作机会啊。然后公司也不是说没了你就不开门做生意了啊，做不好就辞职，做得好你就好好做啊。那个手头工作做完以后有空出来唱 K。 他就是我跟他经常出去唱 K， 从小我们就很喜欢一起唱歌，然后抄歌词这样子。直到有一天我把他写进了我的歌里，我的这个朋友小唐就成了很多人的小唐。嗯，但是很多人知道了他的故事，但是就像他在微博上说的啊，某一夜各位认识了我，但是我并不是那一夜才活过来的。嗯，很多人其实就像孔雀里的那些女人，还有还有小唐一样，就是他们只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的发光，或者是成为别人的光亮。对，然后也有很多歌迷跟我们说，觉得自己就是孔雀，也是小唐。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奏小唐。 其实我们乐队几个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几个想要找到跟自己的音乐喜好还有性格都契合的朋友的几个音乐入门者。那最早是我在陌陌上面问有没有人要组乐队啊，然后因此就认识了笛声。然后三丰，贝斯手三丰是有一天在 QQ 上面找到他很久以前在琴行里面认识的鼓手浩仔，然后两个人约出来玩，后面张罗了一个排练室。在后面我们几个又在各自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彼此，然后组成了蛙池乐队。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本书，然后我想说如果现场有想要组乐队的听众，或许可以去找这本书来去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保姆级别的，能够告诉你怎么样去更好更有效率的运营一个乐队的一本书。包括如何找到跟你志趣相投的乐手啊，包括你找到对手以后怎么去给乐队起名字啊，以及如果你们出去演出怎么去跟其他乐队的朋友社交啊，然后如果你们确实觉得彼此不合适，怎么样体面的分道扬镳啊等等。然后这一个插曲，这张图就是我跟笛声在组建蛙池之前在广州的一个大学里面的排练室排练的场景。那个时候条件就还是有点艰苦了，虽然就是当时不觉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房间里面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楼梯下面的一个小房间，然后没有空调，这个墙上是没有那种吸音装置的，所以整个空间回声很大，你其实有时候根本就听不清自己在弹什么在唱什么，也听不清别人在弹什么唱什么。但是对于当时我们来说，能够完整的把自己喜欢的乐队的歌去吉他贝斯鼓还有唱都扒下来，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演奏就已经很幸福了。运气好一点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请你去演出，那甚至是可能是一些社区文化类的演出。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的观众，就是有可能你的观众就是你父辈级别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朋友他听了你的音乐以后很兴奋想要冲上台上给你伴舞这种情况很常见的。然后通常来讲我们基本上演完以后都会很幸运的有一些一两个喜欢你的人来跟你聊天。我们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乐迷，一个姓陈的男孩子，然后我们当时是在东莞的一个现在已经没有在运营的 live house 里面演出，演完以后他就很害羞的过来跟我们搭讪，然后说很喜欢你们的音乐，接着还加了我们队长三丰的微信，他说之后希望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演出动态。我们几个听完以后心里就在想好吧，下一次演出可能是明年了，因为对我们来讲当时在 live house 里面演出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可以记得很久。还有一些鼓励是来自于你的家人朋友的。后面还有更好笑的，就是我妈妈第一次在 live house 看完我的演出以后就开始怎么说呢，经常跟我强调说要穿高跟鞋去唱歌，因为对于她来讲就是自己的女儿作为一个乐队主唱跑到台上去唱歌，然后应该是一个歌姬的形象，然后在她心目中应该是对标麦当娜这个时期的那个打扮的。就是这些事情你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很荒诞很搞笑，但是就是这一些些很甜蜜的小鼓励小支持都是支持我们能够还是在那种比较艰苦的环境排练然后演出的一个动力，它能够支撑你还是继续去玩乐队持续的去磨练自己的技巧以及跟队友磨练彼此的性格。我们鼓手浩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受启发，就是说他说当你和你的队员可以不介意共喝一瓶矿泉水的时候，就说明你们应该磨合的还可以了，就是已经把对方当成自己人了。就是在我们不亦乐乎的在接一些社区演出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很朴实的愿望，就是说还是要写自己的歌，然后我们觉得有自己的原创歌曲才能算一个真正的乐队。但是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了解自己，也还不够了解这个世界，更别提说有多么的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的坐标。坦白来讲就是一句话，觉得没有什么想说的话，以至于说 我们乐队第一首完成以及发布在平台上面的歌曲《扎辫》，其实是我们的鼓手浩仔和吉他手笛声一起做的。那我在他们发来的 demo 里面听到了一种很特别的态度和气质吧。歌词里面提到的那个被杀死的房间，还有那一片空地，指的是他们在十几二十岁前后在一起玩的排练房。然后他们在那个排练房里面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后来那个排练房因为就是变卖的关系就被拆掉了，然后排练房没有了，他们一时间好像变得无处可去了。然后后面我在整理歌曲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歌曲介绍，就是二十岁刚出头，然后头发指甲肆意生长，然后这种免费的生命力其实还不足以保卫自己珍视的东西。那后来我们一起写了河流，可以说河流是扎辫的第二篇章，因为当时我们的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都去到了新的公司、新的岗位，那也有很多新的挑战，但是成长也是随之而来的事情。我们当时想说，可能未来会有很多像那个排练房一样承载着我们的美梦和记忆的房间都会面临被杀死的境遇，可能我们能做的只有说一点点成长，直到成为有能力守住它的人。就像我们河流里面的一句歌词说的，我不拒绝踏进这条河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演奏河流。 就是时间大概是就是2020年疫情期间，因为大家都终于有空了嘛，然后我们好像就没有再没有理由拖延下去了，我们就把2019年我们写的歌都录音混音做了出来，然后发表在了音乐平台上面。先是我们看到本地的一些乐迷以及我们的一些乐队朋友开始在朋友圈帮我们转发我们的新歌，后面是在微博上面，我们渐渐看到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还有分享我们的歌曲。再到后来我们有了一个经纪人，然后再到后来就有一些热心的乐迷去帮我们组了那种500人的微信粉丝群，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啊，好像可能真的是有点火了。对我们来讲，其实做乐队不像是说去打怪，或者是你抱着一个要登顶的目标去登山，因为乐队的日常对我们来说无非就是排练演出，然后写歌发表，然后又是一轮新的排练写歌。对我们来讲，做乐队更像是散步，然后你在散步的过程中一直能看到很多让你觉得很好看的风景，你很享受一整个散步的过程，然后不知不觉有一天你就走到了海边。回到最开始的那两个问题，蛙池的创作养分来自哪里，以及东莞这个城市给蛙池带来了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城市里面生活散步，这就是我们的创作养分来源吧。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内容。
米瓦机麦
了。一二三，谢谢大家。
走。